Happy
怎么还夹呢？刚才没这样啊。
Happy 是这个音没过吧？
是吧？
对呀、啊，
大家刚才听到的开场是嘴工制造的
啊、好口活。
还有那个什么 KBKB 巴咔巴咔什么鬼？什么？那到底是不是那是日语吗？那个
那是西班牙语。
那是一个欧洲的一门语言，但是我不知道是哪。
那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假设它是欧洲的语言吗？
它那个七皮七皮恰巴恰巴是没有意思的，
就是那个都是拟声词。
对，它中间那一段是有歌词的。
这个是一首儿童歌曲，
嗯，
是一个小女孩唱的。虽然不知道这个小女孩现在几岁了。
那你来一段吗？
啊、哦，不了，你自己、
那你来一段吗？
我不会啊。
什么？
我能拉下脸像你这样吗？
哒嘎哒嘎，什么欧里欧里什么？
那你不如自创一个版本，然后用填词把它给替换掉。
今天特别，因为在日本待，你待多久了？
一年，
在日本
不到一点，
在日本待了不到一年的 EK 昨天回国了。
嗯，
不晚上一起出来吃个饭吗？
今天是哪天？昨天是哪天？
啊 ,2024 年3月19日好像是。
对，是今天。
昨天、今天、明天嘛。昨天的他回到了上海，今天的他留在了上海，明天的他离开上海。
你这
么
盼着他走是吧？
开玩笑，会留一段时间，然后我们今天就刚好反正去一块吃完饭，大家都吃饱了撑的，
嗯，
过来 录一下，
并且罗斯特浪费了粮食忘周知，
有人浪费了粮食，
就是捡了个东北菜，然后说吃什么，吃了半天，再加个什么玉米烙吧，要做，
嗯，
捡完之后我就吃一口我就不行了，那玩意儿炼乳太腻了，
你可以把炼乳刮掉了再吃它的本体，
你刮掉它也在上面有残留啊，沾上屎了你擦了你就能当它不沾屎了吗？
那炼乳和屎的区别还是挺大的吧？
我就这个意思嘛，就你薯条那沾上番茄酱了，你把它尽管你再怎么擦，它也不是原来的味道了。
那
你
不能把我涂了番茄酱的那一点挖掉吗？
哎，还是吃不下，主要是这个原因。
就给自己找借口
啊！然后我现在带着小点心，你又开始吃了
啊？对，我们从那个吃饭的地方走回来的
啊，
然后路上消耗了一顿
啊。行行行，
而且我们还做了很多其他的事情啊。行吧，那这期反正我是罗策，旁边两个人，一个99，一个1P。
嗯、
我们三个人录电台，这个一个前提条件，一个前提背景，就是我和99就不用说了，平时就录嘛。
啊、
然后那个一个也出来过好几次、
嗯，
但是这次他是线下的，因为他能线下一次很不容易嘛。
啊、
嗯，所以就一起录。然后接着说刚才的事情啊，
啊，
这不是走回来了吗？就有消耗，而且咱们走回来之后，其实也没闲着，开始互相拆礼物，跟他们过圣诞节似的，对吧？
是，还真是。
这个不是每个人都给每个人送了礼物
啊，对，不一定是礼物，有可能代购啊，有一些金钱的铜臭交易，
还没交易完成呢。你还没给钱、
啊？对对对，我还没给钱。这个EK 从日本回来，然后帮我代购了两个东西，
嗯，
还有 FJ 的这些东西是吧？
对 ，FJ
给他，
我已经给他发快递了，
你给他邮过去是吧？然后给99拿了个，哎，但你的拿了个看门狗军团的 T 恤，但好像不是从日本拿的是吧？
对，是我从2020年的时候从玉璧拿的。
啊，行吧，感谢玉璧啊，感谢龙哥。然后我这边是给了一个小破徽章，还有一个四个金条幻境的什么耳机，
联名金属游戏耳机。
对，我们刚才就在这开这些玩意儿，就是一天在那开那个耳机，我在那开那两个代购的 GTA 的玩意儿，
嗯，
99在那开那个看门狗的衣服，
是
对，开完之后还一比划说，哎，能穿上吗？快、现在就试试吧，这怎么试啊？这大热天的，反正就
大热天的，大热天的，
十几度了，进行了一些消耗
啊，
是吗？但是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始进入正题了，好吧？
进入心灵的消耗是吗？
对，你先聊一下你日语学的怎么样了吧？
说其实也没什么正题啊，而且我这没什么好聊的。大家来听这电台是为了听我们，为了听你好吗？
那大家不就是来听你的吗？先聊一下你的感情状况。
没有没有，
什么时候结婚呢？
没有，不可能结婚了。
那什么时候分手啊？
那不如同样的问题问 EK， 这个在日本待一年了。有没有什么情感上的变化
啊？焦虑了？
不是，我是说，妈的，我是说啊，两个人的这种情感上的变化，
那没有啊，都没有这种机会。
但是，对吧？你在日本的话，是不是就会？你不是打工吗？
那
你打工还有上学的时候，应该也会接触一些异性吧？
那接触了有什么用呢？
就是跟对方聊天，建立一些感情上的。
不是说你这个想建立就能建立的吗？
我不懂啊，这不看你吗？
你看他明显刚刚愣了一下，说明他本人就是想建立就能建立的。
对，
平时也没少建立。
没有没有没有，我就是好奇。
哎，你看他那个感情经历，跟我这种空白的感情经历
啊，确实。
啊那个、
罗斯特他
那个
交情网啊，就跟盘丝洞一样。
什么鬼？那是吧？这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所以肯定就是多聊一聊你。首先啊，这次回来是为什么回来呀？你怎么回来了？你还知道回来呀？你还有脸回来？是这么回来吗？
是是是
正好嘛有一个假期对吧，
嗯，
一般日本的这个学年的开始是在四月份嘛，
嗯，
然后这个所以三月底的这个春假也就是一个相当的一个空闲期嘛。
四月份开始是对应中国的哪个？
九月。
四月对应九月。
对，所以日本的这个开学时间跟国际一直不接轨，导致了如果要留学生去日本这个读书的话，
嗯，
并不能你直接的接轨就接过去了。
啊、嗯、啊、嗯，就是会有要么就是重合，要么就空窗一下。
嗯，对，所以就是说你九月，比如说一般来说，你比如说你六月你从高中毕业了，然后你九月要读大学了，但是你要去日本的话，嗯、人家是四月份开学的，
那就等个半年，
那
玩半年，
你很有可能你到那边要四年才能去。就读到你的那个大学，当然、
嗯、
实际情况还有更多的变化、
嗯、
就当时就是说比如说你六月从国内学校毕业到了日本，你不论怎么样你都能到都得到第二年的四月才能进入正规的学校。
原来如此啊，行啊，反正因为四月份是开学，然后现在我们录制的时候是三月末，你就刚好相当于有一个假期，
对，
所以就回了。我看你的那个周记系列啊，就是日记嘛对吧、
嗯、日记又变成周记了，
嗯，差不多就是记录系列。你的这个记录系列说你是现在从语言学校毕业了是不是？
对，
这个毕业是怎么判定的？就是你
只要以正规方式离开语言学校都算
是毕业。什么是正规方式？我走大门是正规的吧？我翻墙出去不正规。
你只要没被学校退学
啊，
或者说你中途说就一个学期都没结束，你就说啊我不想不想就走了，我不想学了我走了，那你就
会因为成绩很差没法毕业吗？
不会。
不是，那就是假设啊，假设我是一名完全不懂语言的人，然后我说我要去语言学校，我去了语言学校，
对，
并且我非常认真的上了每一堂课，就是我至少这个上课下课还有这种学校的规章制度都没有违背啊、嗯、但是我啥也不懂，你跟我说啊 no， 然后啊就哦，就像那个猫一样。
你怎么不说？我以为你又要举如龙的例子了。你说我以为你又要举那种如龙的那个支线对话的那种例子
啊、就类似这个意思嘛。就假设我完全根本不懂，什么都不懂，就 N5 水平好吧。
那学校会让你留级，然后老师会鼓励你说你学的这么认真，但是还是没有这个通过这次的期末考试，但是不要紧、
嗯、
我们下个学期再接再厉。
你怎么这么熟悉啊？
那因为有很多人就走了这样的流程、
啊、真的
有很多，而且有很多日语是零基础的人被家里赶到日本去留学。
赶到日本去，
你就比如说他可能觉得有各种各样的家庭原因嘛，比如说家里觉得这个人可能在国内没希望啊、
嗯、
或者说
但是家里面有些钱，觉得你把你
送，家里有些钱啊，或者说家里在日本有关系啊、嗯、觉得你到外边去留学镀个金吧之类的，
哎，
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情况嘛。
那我偷偷问一句啊，就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观察过这样的同学，那这样的同学会不会其实到了那边也不怎么学习呢？
有
存在
有、
嗯、
然后就语言学校里边吧，鱼龙混杂，各种各样的人都有。
嗯，鱼龙混杂，
有认真的但是学不好的，有这个本来也不怎么想学的，有想考大学但是自己在那边混日子的，有各种各样的人。然后因为语言学校的这个他会给你分出很多个级别
啊，就根据你的日语水平吗？还是
就把你他跟那个分，根据教学进度跟教学班会分出很多个级别吧。一般来说一个学期期末考试通过了，那你就进入到下一个学期级别去读、
嗯、
要是没通过那你就当前的级别再读一遍。
嗯，
那三个月一个学期嘛。
嗯，
然后就这样进行下去，就会有很多人他就是、啊、
一直原地踏步。
比如说读一个学期，他一个等级他要读两个学期，就比别人多耗一倍的时间。甚至有些人他就非常不认真读书，也没有这个想学好的意愿，那他就可能在同一个级别要读个三四次，然后老师可能实在看不下去了，
嗯，
给他就放他一马，让他到下一个
学级再去学。
当然他下一个等级可能要这样重复来个三四个学期。
嗯。
那有些人他在日本的这个目的可能跟其他人也不一样嘛，那就各有各的打算。
嗯，
也是。那所以假设从语言学校顺利毕业的话，然后就能常住日本了吗？
当然不能。当然你要说他教你学日语的这个价值是有的，但是他真正的存在价值是作为你第一步到达日本的踏板。
哦。那假设啊，假设我在日本认识一个人，
嗯，
这个人他很有钱，
嗯，
有车有房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嗯，那我直接跟他鬼混不就行了吗？我就还要去语言学校吗？
要他开一个公司，然后他招你做员工，然后他再帮你去办这个工作签证，这一套流程走下来没问题了，
哦，
那你就可以不通过什么语言学校，
啊，
你直接走这一套流程，你就可以常驻日本了。
嗯，
但是你找不找得到这种副哥愿意帮你搞这种麻烦啊？这个不好说。
嗯，
我倒是希望有这样一个副哥能帮我把一切事情都搞定，
也不用性别卡那么死了，万一是副姐呢，
就算是副武装直升机那也要有这样一个人才行。
就别是武装直升机是吧，行。
啊，
从语言学校毕业的话，然后就相当于是至少有了一个在那边的通行证吗？还是怎样？
嗯，没有通行证。
那不是，那我去语言学校这个踏板我一脚踩去了，它，
啊，
不弹起来那有什么用？
踏板是为了就是说下一步是陆地对吧，
嗯，
你现在在船上，
哦，
那你要先踏到这个地方，以它这为这个基础往那个陆地上面去走，
那
它这个基础就是让你能够肉身先来到日本。
感觉不像语言学校，像是一个仓储送快递啊，假设我给你寄快递，然后他会跟我说什么什么上海分拣中心出去了，然后到达宝山分拣中心，我觉得听起来他像宝山分拣中心，我日本分拣中心。
那某种程度上你也可以这么认可，在这个分拣中心里边大家做出自己的选择，决定我接下来要干什么。
快递先生我这个劲儿啊走的。
说实话吧，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就是每个人都在里边，大家都已经有了自己的目标，下一步要干什么，
嗯嗯，
但是在这个语言学校里边你就为这个目标做准备，
嗯，
像要考大学的那就一边就是去学这个日语，一边去参加这个准备这个 EJU 的考试。 EJU 就是日本的那个外国生留学生那个大学考试嘛。
EJU 教育日本大学是这个吗？
我忘了，但是它确实是，就是你相当于是一种这个外国人的日本大学高考
哦。
然后，但是它只是给你提供一个分数，接下来你还要自己去申请各个大学去面试。
哦，就是你有了这个分数，至少大学会正眼看你一眼。
对，然后同时你可能还需要一些别的资格，比如说你的日语的考级成绩啊，或者你其他外语的考级成绩啊，英语的之类的，
嗯嗯嗯，
这就是获得一些资格嘛。
嗯，
然后我有一些同学，就他们是准备考大学的，那他们就现在就一边准备 EJU， 一边准备大学的这个申请，然后同时还在这个语言学校里面学日语。
这样的同学多大
啊？啊，基本上都是20来岁左右的。
哎，我突然有个问题，就是你比如说你接触的那个语言学校的人，他们的年龄跨度，比如说最年轻的大概多大？
18吧。
最年轻的也18。
对，
我以为会有那种就是初中生。
如果这个是最大，就我也是前段时间才了解到，就是说如果你在大学，你在高中毕业之前去了日本，
嗯，
然后你在日本读初中读高中，然后这个时候你要考大学了，你是按照日本本土学生来分类的，
直接参加日本高考去，就类似这个东西，
对，
嗯，
所以他们的考试会跟 EJU 不一样，
哦，
EJU 是相对简单的，
哦，就是有人专门卡了一个时间点，
对，
就是确保自己不会不确保自己不需要去参加日本高考，
那也不是卡这个时间点，那本来你在国内就接受这个教育，那你高中的基本上，如果你考虑留学的话，那你高中至少是能上的吧？
嗯，也是。那还蛮意外的，我以为就是分拣中心嘛，你越早到越好嘛。
那确实是你越早到，你有更多的时间准备啊，或者说你年龄去的越早，你这个选择空间越大嘛。
是，
我这个年龄比较大了，我去了之后，我这个选择空间就缩小了嘛。
你在那边算年龄大的吗？
就在语言学校的学生里边算年龄大的。
那是你还能跟老师比吗？难道？
就是一般来说，就像我类似于我这个年龄的，可能是以偏西方的学生为主了。
哦，就是欧美国家。
对，如果是以这个中文区或者说东亚区的这个学生来算的话，我 年龄比我大的，或者说跟我就要这样多的，在班级里面算是非常比较微小的一个群体了。
哦，那就是西方学生，
西
方学者，
就是说欧美的那些人对他们这个生活还是比较放得开的嘛。
嗯、
我有我想洒脱，我想要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我喜欢日本我就去日本了。就我上一个班里边，就是我刚刚毕业的那个班里面，
嗯、
有一个意大利人，他也三十岁。
妈妈咪呀、啊！
那没有这样子，人家也是在课上说的是日语嘛。我也没见到他手指并起来啊，搞成那种常见的意大利语。
The pineapple and the pizza。
说话的那种手势，我们也没有特地去给他玩这个菠萝披萨的梗。
那就是，那你现在是顺利毕业了，对吧？
对。
然后你的同学们可能有一些啊，不同的志向，
有些留在学校里边，有些在那个，有些就跟我一样毕业。其实那个班里边毕业的人，就一个班十九个人嘛，那一期毕业就这个学期期末毕业的就六个人吧，带上我。
什么？才这么点的比例吗？那剩下的是什么情况？就全留下来了？
接着读呗。
这是他们水平不行吗？还是
就有各自的安排嘛？有些人没准备现在走，有些人甚至刚来。
哦，可以选择不毕业，
可以选择不毕业。一定要毕业的是你要学到最顶上一个等级，而且你通过了期末考试，你不得不毕业了。
哦，
你一定要走了。
嗯。就是
因为学校已经我没什么
没有东西可以教你的了，
对、
嗯、
你已经到了最顶级的一个级别，你期末考试也通过了，我还能教你什么呢？你该走了。
我在分拣中心多待会儿嘛，我给你交钱。
那这个怎么说？你都已经待够了时间了，你再不把你送出去，差不多该把你给销毁了。
确实，我得给你遣返回去。
给你送到什么20块钱快递盲盒里。
哎，那就比如说啊，顺利毕业了。
对。
然后有的人读大学，你的目标是什么？
我本来的目标是直接就业嘛，但是后来发现这个就业有一定的难度。
啊、这个难度主要是为什么？就是当然我们直接说肯定就是面试不好过，对吧？
是这样的，就是日本的这个社会环境是相对封闭的，所以他希望招的人，就是传统日企或者说各种日企，是希望招有那个能够理解日本的企业规则，有一定的在日本的生活经验的人。
那你不是吗？你都在分拣中心里待那么久了。
不是，在一般来说语言学校并不视为作为你这个对日本这个社会的这个
缩影或者说
一个过程。因为在语言学校里边，你平常接触的人都是外国人，
都不是日本，
除了老师以外都是外国人。
嗯，那确实。
然后在这个环境里面，老师也不会特别拿日本的规矩去跟你怎么样。
哦，规矩就是要说什么敬语之类的吗？
在这个环境里边，你可能并没有理解对日本的社会这个规则以及对这个日本人的这种交往方式，你产生了足够多的理解。
这个规则指的到底是什么？比如说是敬语吗？还是什么？
比如说在公司里边出了问题该怎么做？比如说碰到一个陌生人该怎么样跟他互相的
错开过去吗？
不是说是那个怎么说问候啊，或者说比如说我就是在一个商务场合
啊，
我见到了一个客户，或者说他不一定是一个客户，但是一个是一个会议的参与者，
嗯，
我要怎么样跟他互相自、
哦、你来了
自我介绍，我要怎么样跟他说啊？这个人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我要怎么理解我跟他的上下关系？
哦，
就比如说，又或者说我进了一个企业，在这个企业里边，我要怎么理解我跟其他同事以及我跟这个上下级领导的关系？
嗯，
我要怎么样开展工作？在工作上面出了问题，我要跟谁去说？怎么说？那日本有一套他们自己的这个职场规则也好，人际关系规则也好。
假设我是日本学生。我毕业了，我找个工作，那我在学校里难道就能知道吗？我不也得进了公司才能知道吗？
但是对于日本人来说，就是你新进的这样的一个新员工，他们可能会安排你一段时间，有可能是3个月，有可能是半年的这种研修，教你他日企对于日本大学生进去先教你怎么去就是了解怎么去
对待
运用这种职场规则。
哦，我的天。
比如说上来先教你敬语怎么说，你肯定日本人这个日常生活里面都说敬语，但是在什么情况下面对什么人的敬语要怎么说，他们会培训的。
哦，你现在怎么样？你懂这个吗？
懂，不是很懂，只能说会说一点，但是也会说错。我日语也没到多好的水平。还有一个问题，就当然肯定是日语嘛， 很多人都说以刚到日本第一年，以日本没待到一年的水平要求来看待的话，我的日语还算不错的。
嗯，
但其实你真的去面试，你跟这个日本人这样去交谈，肯定会觉得你这个日语不够好
啊，
不够好。尤其是再加上你主要的时间是在语言学校里边，你就慢吞吞的上课，跟不是这个日本人的这个其他的同学啊，大家用这个互相都是蹩脚日语，还指手画脚的去，
就是指手画脚
去讨论或者说聊天，那你肯定日语的水平不够好吗？对吧？所以对于日本人来说，如果虽然你是外国人留学生，但是你在这个日本，你读过大学啊，你读了大学，你读了专门学校，那才算是你对于这个日本的社会啊，你的还有你的日语水平有一个基础的这个，各方面都达到了一个基础的标准。
哦，那你去个日本外企，
那
日本外企是不是就没有日本这些工作上的要求了？
但是日本外企肯定是外企在日本进行业务嘛。
对啊对啊。
那他们为什么不找对日本有足够了解的日本人找你呢？
嗯，那你找个日本中企吧。
那日本中找了日本中企，他下班了以后用微信联系你，这个国不是就相当于没出国吗？
嗯，你说的对。那这么说，反正你相当于是你面过几家？
就实际上就投了很多家。
嗯，
进了面试的话就一家，那家的话其实就一轮面试，一般的日本的这个面试是三轮嘛。
嗯。
那家面试就一轮，然后面试我的是他们的那家，其实是挺大的公司，
嗯，
还挺知名的。面我的是他们游戏部门的一把手，也就是他们的二号董事，
嗯，
就整个公司的 number two，
嗯，
他来面我，再加上他们游戏他下边的游戏部的也是游戏部门的老二，
嗯，
就相当于是非常高的一个规格的面试嘛
，double two， 嗯，
然后呢，那肯定是有压力的嘛。
对，
就上来你第一次面试，你就要跟这么大
高级别的人物、
大公司的高级别的人物去面对面的对话，
嗯，
那你肯定有说不好的地方，你有没把自己准备好的地方东西都说出来的时候，那怎么办？那怎么办呢？怎么办？那就没通过呗。
哦，
对吧？
所以你后来觉得应该就是可能是紧张了，或者说缺少经验。
我觉得可能各方面的这个准备看起来做的差不多了，但实际上不够充足。
嗯。
而且就像我们这种媒体出身的，还是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缺乏具体的工作能力在游戏业上面。
嗯，确实确实，对，
就我们说是做媒体的，但是对于开发流程、对于宣传流程、对于发行流程，
嗯，
都不具有实际的技术能力。
我们都是直接吃饭的，根本不知道那个菜是怎么来的。
对，我们没
有知道啊，不知道谈不上，但是就没有那么了解。
我们没有不具备实际的这个技术能力。
对，
那如果他不是日企专门做对中宣发的话，那可能你的经验啊、你的能力啊，谈不上什么实际用处。
嗯，
我想都到这一步了，那索性我真的再去学个游戏设计吧。
嗯，所以现在就打算学游戏设计。
对，
这个游戏设计就是字面意义上它是这样一个专业是吗？就是学怎么设计游戏吗？是编程吗？还是什么？
就
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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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我们国内的说法就是策划，那按照欧美的说法就是 game designer 嘛。
啊。
当时那里边也明确跟你说过了，不是那么高大上的 designer， 不是那么高大上的设计，就是那种最基础的，就是上面安排下来我要做这一个什么功能，或者说我在这个地区我要做游戏的这个部分我要做一个什么东西，你去把这一个详细的东西给做出来，然后你去分别跟这个美术啊、程序啊去沟通这个地方需要什么
啊，是个天表策划。
对，差不多就是就把一些游戏里边的基层内容给它给做出来。
嗯，
然后当然你如果做得好的话，你我可以往上走，比如说像那种什么 lead level designer 之类的东西。
lead 就是主设计师，
对，
主关卡设计师。
主关卡设计师、主玩法设计师之类的。
嗯，
当然选这个是因为这个第一他不用学，他编程要学的比较少，不用学数学，对吧？
嗯，
那我的数学比较糟糕的。
嗯，
另外一个是呢，就游戏这个媒体的经验来说的话，它跟可能还是跟设计契合的更多一点。
就感觉可能玩过的游戏足够多，然后可能会有一些相应的
灵感。而且我们写了非常多的评测嘛。
嗯。
还有一点，虽然我觉得这一点可能现在还不会产生什么大的影响，或者说以后也不会对我产生什么影响，但是设计的它的上限确实要更高一点。
嗯。
因为 可能编程你做开发的话，你主开发工程师这一个地方你就到顶了。
嗯哼。
但是你设计的话，你可能往上走，你是能够走到总监或者设计师的。
啊。
总监或者制作人这一块的。
嗯。
当然，我感觉我以后肯定走不到这一块，但是。
嗯、下一个跟小岛秀夫握手的就是你，你就直接小岛秀夫过来跟你握手。
但是你确实有机会做到这一点。当然，我学这个也不一定真的去做开发。
嗯。
做这个设计，有可能。我以后可以考虑去做本地化，可以去考虑做这个发行之类的、
嗯、
对吧，
可以你找个什么对吧，日本分部，就你来当部长，组织已经决定了，就由你在东京成为啊。
那你怎么不说我读个两年书之后投部 Gamera Game, 投奔 Gamera Game,
我觉得可以啊，为什么不呢，
去年这个 TGS 我都已经
对你们还给他们打工来着吗，
对啊，在那边站了两天展台、
嗯、你就说他们啊日本分拉。
就他们日本分部本身的人不在的时候，这个日语的事情就只能我来做了。
可以，
因为他们人很忙嘛，他们还要接受 IGN 的采访啊、
嗯、
开会啊，在 IGN 的那个日本的那个直播间直播啊什么的。
那不挺好？
也有很多公司对吧？当然也有很多公司，但我希望的还是能找一份工资过得、
啊、
工资过得去、安定的、可以躺一躺的工作。
那你觉得上设计学校算是刚才说的那个就是了解日本职场啊，这个
对对，他因为他可能这个目的性还更强，因为专门学校这个东西是强就业导向的。
哦，就是想办法让你有工作。
因为对，他这个就是以就业为导向，你去学一门技术，然后他就在学校一定会想办法让你在日本找到工作。
等会他找的是对应的工作吗？
不是对应的工作，就是他保就业率。
那就是你比如说我学了一年的游戏设计，然后他给我让我去扫 Rockstar 的厕所，就是这
种。那你也算就业了。
那确实就
是
他可能会这么分配。
但是留学生的话，如果是专门学校毕业，他的你的就业范围是有限制的，是要跟你的这个专门学校你学的
东西只能扫男厕，
你学的东西是有关的，
只能扫学校的厕所。
那就相当于是你只能去扫外国人，如果你是留学生你学了游戏的话，那你可能只能去扫游戏公司的厕所。但其实实际上更那什么一点，你一定要扫去干这种跟你这个专业有关的事情。比如说
专业是指在设计学校的专业，
不是在专门学校的学的东西。比如说我是学游戏开发设计的，但是我这个课程当中也有编程的内容。那如果我去做这个软件工程师，那我也算是在这个范围之内。或者说我去做发行啊本地化，那我是学游戏的，那这个游戏公司的工作也是在我的这个学校学的东西的范围内。有点宽但也没有那么宽。
那你学日语岂不是这个语言这个工作只要说日语也在你的范围内有点。哎，有没有可能去当什么那种就是商务啊，是商务又有翻译然后又需要游戏相关的头脑。
那也可以，那你只要是就是说最典型的一个例子，但是如果你最后毕业了要去中餐馆炒菜，那这个签证绝对办不下来。
啊、绝对不给。行吧。因为专门学校就是游戏设计这个部分还没有开始。
对,
吧对。那我们可以对吧再往前说一说这个心态上的事情。你这出去小一年有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变化、焦虑了是吧，
焦虑是一直存在的，不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你焦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落地的一瞬间，你是成年还是雨天落地的？
你说的落地是在日本落地还是咕咕坠地、
日本落地什么的咕
咕。其实是在我2021年末辞职之后又没有在2022年年中找到工作的时候开始，这个焦虑就一直伴随着我
如影随形。
主要是你对未来一个没有一个明确的这个预期，你到底之后会变成怎么样？
确实，
你要是比如说我相当于是选了一条我也不知道是难还是简单的路，毕竟说到底我年龄已经有点大了嘛。
你今年多大啊？
30岁啊。
你今年30岁了吗？
对啊。
那
你马上也要30岁了。
确实我也快了，我急。
你这搞毛呢？
往日之影。
而且你要这样，我自己去了日本，那么以后我能找到一个什么样的工作，这也是不确定。
哇，我觉得你肯定是个游戏相关的工作。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在别人看来我可能是我们这一批人里面为了追梦走得最远的一个人。
啊、这样的吗？为什么？你说的哪一批？
就是说我们这一批就是跟游戏也没啥关系但是都为了游戏进了游戏媒体的这一批。
啊，那确实。
就
对吧，你毕竟是跑到另一个国家去。
就是在有些人看来可能是我一开始为了游戏就为了我们喜欢的这一个类型的游戏 我们进了 VG。 做这个游戏编辑的工作，然后后来我又不满足于游戏编辑，我要去做游戏，于是我又去跑到日本去学游戏，那接下来肯定要进游戏公司做游戏，
该加入日本育碧了，我要在刺客信条红里面看到你。
那其实并不是，在有各种各样的现实方面的考虑才导致于我做出了一个又另一个样的选择，但是我并不能这个预测这个选择把会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
嗯，确实。但是对吧，这说明你现在的思考的维度是不是就比以前成熟很多，就比如说你现在自己生活嘛，对吧，跟你之前在上海生活我觉得肯定是不一样的，
区别大多了。
对啊，有没有什么感受？
能说呢，一个人过那当然是能过，虽然就算以前没有一个人过过，还是很自然的一个人就过了。
嗯，
一个人过
先说口令，一个人过还是能过啊，虽然以前没有一个人过过，但一个人还是过了。
对，但是呢，当然生活的节奏啊、习惯啊，当然会产生非常大的变化。
早上没人叫你起床，
也那不是啊。那我以前在上海的时候，那我起来是最晚的，睡觉也是最晚的，上班时间也是最晚的。
也是，
那这个家里爸妈什么八九点上班的，可能八点不到就出门了，
嗯，
对吧？
给你留个早饭，你现在早上得自己找饭吃。
那就有很大很大的区别。
嗯，
那当然我们的听众里边有很多人可能早就一个人在那个跟自己陌生的城市里边
生活了
那
还是不一样。我们在陌生城市生活大部分都是在陌生的同语言国家生活，你跑到另一个地方去了。你想啊，举个例子，我也是自己在陌生城市生活，对吧？
对。
然后假设今天我的空调漏水了，
对，
那我就开始找，要么找房东，要么就是找维修师傅，说哎师傅啊，我这个空调啊落水了，你能过来修一下吗？然后就给人交钱，人上来修就可以了吧。但是如果我是在日本遇到了空调落水，我首先空调用日语怎么说？空调日语怎么说？
エアコン。
エアコン啊，然后师傅在这边应该怎么叫他呢？怎么叫他？
那我们在日本那边不用师傅这种，
就类似这个意思吧。
这样，
那就是那个称谓你也要想。
其实还是那个换一种办法嘛，就是。嗯，我会去那个租我房子就办手续的那个房地产公司，当时是店长帮我办的这个手续，那我就去找到店长，不好意思，我是那个上次租的那个哪间房子的谁谁谁，那我那个空调，虽然那个店长就还记得我，对，那我那个空调坏了，那然后你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房东？
你看，就到这儿下来，你这一句话，你这一大串话，我只能跟他说，すいません，然后，然后我就停住了。
但是你如果不具备把这些问题就完整描述出来的能力的话，你本来也没有办法在这个国家生活。
对啊，那有的人可能刚到的时候就是碰到了空调漏水的情况，所以我觉得你这个其实还是很不一样的。
但其实就比如说我前三个月我是住的语言学校的宿舍，对吧？
嗯，
那语言学校
哦，哎，住宿舍也是有这方面的考虑吗？就是让你
住宿舍的考虑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在人不在的情况下就去日本租一个房子。
哦。
而且都说了嘛，四月是开学季，对吧？我正好去年是四月去的，
嗯，
那么有无数的日本各地的大学生涌向了东京，开始他们的新生活，那房子也很难找，好吧？
哦。
然后如果像是到，比如说我三月底我去一趟日本去搞一个房子，
嗯，
那这个没法搞啊，因为这好房子那个时候都被瓜分的差不多了，
啊，
对吧？所以我就那个先住三个月。那三个月里边我也没遇到什么事情，但是语言学校吧一般都会有这个中文说中文的事务老师，就教务老师，有可能他的这个宿舍管理老师也是能说中文的，
嗯，
对吧？
你在做什么？
那这种情况下边，那你这个问题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解决嘛。
嗯，确实，那自己住对吧，那就更凸显自己住的不一样了。哎，那就这么说吧，首先你住着不到一年的时间，你有没有碰到过空调漏水或者类似的？
没有，就有，就是我刚住进去的时候，他的那个洗衣机的那个水龙头是漏水的。
嗯，水龙头日语怎么说？
夹骨气。
牛逼！我靠，那你就真的跟他描述了是吗？好的。
对，然后他写成汉字的话叫蛇口。
哪个蛇？就是那个 snake 那个蛇。
对。然后还有就是他的马桶的水箱里面，估计是被上一任个住户塞了两个装满水的水瓶子。
为什么？喂，
因为他可能自己不想丢了吧，就直接塞进去。留学生里边有这种不负责任的人还不少的。
嗯，哎，等会儿，我记得在马桶里放水瓶，空水瓶是不是可以保证那个水不溢出来啊？是不是？
没听说过，
我们好像见，
我见到有这么干的，但是我不知道是
什么来历。后来，这个搬家结束了之后呢，我就跑去那个房产公司里边，然后那边那店长也问我，你没遇到什么事情吧？我说啊，托您的福，大部分的基本上顺利的解决了。
托您的福，这个听起来就很牛逼。
但是呢，这个马桶的水箱里面有两个水瓶子，这个很恶心，我已经自己处理掉了。
嗯，
然后呢，这个洗衣机它的这个水龙头呢漏水，您看看能不能解决一下。
嗯，
然后他就这个时候拿起电话跟房东聊了一下，然后呢房东联系的这个修理的师傅呢直接就到过一段时间打到我的手机上面来、
啊、哈，
我跟这个师傅联络了一下这个时间，然后他就有一天过来帮我把这个水龙头换了，就这么解决了。
那你看就很厉害，就我就想不到，就很辛苦，我觉得。
像其实吧，一开始我是去找中国人中介的，就是房产、
哦，嗯，
因为毕竟想着交流起来方便点嘛。
确实。
但是呢，可能问了他那个朋友推荐的那个中介呢，
嗯，
他可能因为每个中介手上的房源都是不一样的嘛，
嗯、
他手上没有我想要的房源。
哦。
那我这样想着。那也不能总只靠这一两个朋友介绍的人吧，
确实。
那我就去车站附近的那几个一个个房地产公司，都是日本人房地产公司，
就确实是给日本人用的那种日本房地产公司，
我就一个个过去问，
嗯，
说你们家有没有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条件的这个啊租赁的公寓，
嗯，
然后就一个家问过去，
嗯，
最后就有一
问到了，
问到了，然后叫他给我看的房子也很还算不错，
还算不错，嗯，
住下来，实际住下来到现在也不错，
嗯，
然后这个店长人的这个服务也很好，
嗯，
那就一路上面就这个房子住
着。那个一个月租金多少钱？
一个月租金是55,000日元加上5,000日元的管理费，
55,000日元加5,000日元管理费，六万日元
，
相当于是3000左右，
三千现在的汇率话3000块不到一点，
三千不到，很便宜啊。
然后17.99平方米，
17.99有点小。但是哎等会儿，3000 17.99是大还是小啊？就是以上海的相比的话，你是2000多对吧，我记得。然后你的房间多大来着？
我不记得了。
17.99有吗？也不记得了。
我印象里没有。
哦，那差不多。
像我是一个。
但你们是一户式的，就是你是自己一个人住是吧，独立卫浴什么的。
独立卫浴它其实是一个主卧室一个卫生间。有一个连通门口跟主卧还有这个卫浴的一个通道、
啊、
这个通道同时承担了
玄关
加上厨房的功能、
哦、
然后再加一个阳台，
很经典的设计。
对，很经典的日式一户的这个设计、
嗯、
然后就单人公寓的设计嘛，但是它是1988年的这个
1988年有什么不好吗？我现在租那个地方，我的妈，我怀疑它是1899年
那、在各方面的设施有点老旧，并且设计的有点不太适合现在的生活了。
什么意思？
第一，它的房子的天花板比较低，在有一些情况下，如果你身高是不像我是1.77米，而是1.85米的话，如果你是1.85米、
嗯、
你会觉得有些地方会撞到头，或者说有些地方会有点狭窄。
哦哦、这个
有
点狭窄。
嗯，然后呢，它的这个马桶非常的低，
很矮是吧？
对，
嗯，
我坐下去了之后，我的脚要，我不能这样垂直摆成，不是摆成这个90度的这种做法。
哦，
我的脚要往前伸，
相当于坐了一个小板凳。
对，相当于我坐上去，相当于类似于坐小板凳，而且这个马桶还很小。
哦，
同时它的水箱也很小，
嗯，
冲个什么东西一次还冲不清楚，要冲两次。
嗯，冲个什么东西？嗯。
不管什么东西，
嗯，好的，
这有各种各样的会让你觉得啊、哎，
这可能是它便宜的原因，
对，还是老了点，但是它作为一个地段啊、房型啊各方面都还能令人满意的房子，我觉得这个6万一个月超值，
嗯，不错。
当然，对于一些就过得比较节俭的留学生或者说在日打工的人来说，6万也还是多了。你为什么不？他们跟我说你可以住远一点，一个月5万或者4.5万嘛，
嗯。
但我觉得没必要折磨自己。
嗯，哎，日本是不是不怎么合租啊？
不怎么合租，一般合租的话是属于那种经济非常紧张，或者说是那个男女朋友合租，或者说你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男女朋友合租是什么鬼？什么叫做男女朋友合租？
就情侣合租，
他们两个一人一间房吗？那种合租
就住一间房子吗？
啊，我说就是没有那种两个房子拼一块那种合租吗？两个房间，嗯，
可以这么做，但是会变得很复杂，所以。因为你每因为你的住所是要向这个区政府登记的嘛，当所在地政府登记的、
嗯、
那就是说你要登记你这一个人租进了这一间房子里边、
嗯、
如果所以说然后你还要在内部，你要这样的话你可能还要在内部对这个房间进行几零几的一个分房、
嗯、是，
否则的话你可能就登记不进去
哦。
因为如果你这个房子可能我也不记得弄得不是很清楚，但是我猜测可能你这个房子如果内部没有进行分隔或者说是分成几室的话，有可能你同时租给两个人，他们就要按照这两个人是以一个家庭组成的方式来算了。
哦，那就
那这是两个人
Seven Section Two，
那就要变成这两个人为一户了。
哦，那有
可能是这样，我不是具体很清楚。
那我觉得这么说还是说明日本的这个住房不够紧张。他如果足够紧张的话肯定就会变成
他确实没有那么紧张、
嗯、那相比上海还是比较轻松的是吗？
虽然日本首都圈有3000万人口，这个密度也很高、
嗯、
但是在东京就东京核心区这个23个区以外，它有大量的卫星城跟睡城、
嗯、
而且由于交通相对方便，并且公司基本上一般都报销全部那个路费。
哦，还有这样的吗？
所以大家住得远的人很多。
嗯，
当然我是那种比较倾向于住在东京市中心的人，因为我还希望能够尽量减少我的交通时间。
我觉得我要想住东京市中心的话，绝对不是为了减少我的交通时间，是为了我既然来到了这里，对吧，我就要感受一下当地的生活。
那你怎么不住皇居里？
那不是住不起了。
那你怎么？那你在上海也没看你住在多中心的地方。
那不是住不起吗？这个回答不就是万能的吗？我也想住在什么，对吧？住在什么什么巨鹿路啊？
那不以你的水平还是能住的吗？
住不了，住不了。
你怎么不住在什么外滩边上这种地方？
外滩边上也太俗了，对不对？这个永康路啊，
嗯，
稍微有点了解，好吧？不懂，不懂，算这个就扯远了。我不懂这个，我就不在你面前说这种了，没有用。对吧，在上海本地人面前说这些有什么意义呢？
其实你已经说了我是上海本地人，本地人意味着我是上海农村人，所以其实我也不懂这些。
等会上海本地人跟上海农村人又是什么鬼关系？
上海人分上海人和本地人，有叫就说吧，本地人指就上海人一般指来到上海的市区旧移民，相当于就周围的像什么宁波人啊
啊
苏州人啊之类各种各样的、
都是刚务宁。
反正都是上海周边地区，在就是可能是在100或者说150年前来到上海这块地方定居下来的，讲市区上海话。
嗯，
那
市区上海话。
然后本地人基本上是可能三代或以上，或者说更久，还就持续居住在上海周边农村地区的。
嗯，
那基本上。跟上海市区离得又比较远
嘛，啊啊啊，
所以叫本地人，但是确实是在这个地方就是、
长大土生土长、
就是一般同时是乡下人以及乡下这个外部就一般人认识的这种认知的普通人的这种含义。
嗯，好的。
那如果说是上海人的话，那就是
卢湾人是吧，
一般人就是一般就是普通人认知中的上海市区人的这种含义。
你说这我想起来有一次吃饭在上海、我觉得上海很市区的地方，应该是黄埔吧。
那
然后吃饭，然后那个旁边的一桌人，就是因为在那种地方就店面很小嘛，就不可避免的拼桌，尤其吃的还是面。然后那个旁边的一桌人就问，哎，说这是哪个区啊？这个时候对面的那个大妈就明显一看就是那种本地大妈，她也来了一句黄埔，但这里是卢湾。
对。他就是老卢湾住民，
嗯，
对吧？当然他其实是这样，他要这样说说明他是一个明显的市区人。
嗯，可以。
但对于我们本地人来说，他挖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别人问你东京住哪，你就也用类似的方式去回答他，说什么千代田，但这里是什么鬼？
你怎么不说这里是江户呢？我操！
你有没有觉得东京和上海在某种程度上有一些相似之处呢？
我去之前有两三年前有一个当时 刚到日本留学的朋友，
嗯，
他现在已经工作了嘛，工作的还挺不错。他跟我说，上海东京就是一个更大号的、更先进一点的上海。
嗯哼，你有这种感觉吗？
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在东京的生活适应非常快，基本上类似于无缝，就是把一些日常的可能要说的用语熟悉了一下，
换成日本话。
熟悉了一下之后，我就能很自如的在里边切换过去了。
嗯，
但是呢，待久了之后呢，还是会有一定的区别。
比如呢？
就各方面的社会的环境啊、氛围啊，上面都会有很大的区别。
就比如说上海没有那么严格的公司上下三级制度，是吧？
那这个是日本跟中国之间的区别，
嗯、
或者说日本跟其他地区、地区
的国
家跟地区的区别，也不只是东京跟上海的区别。实际上来说的话，怎么说，日本是一个，不说日本，东京是一个更安静、更守规矩、更就是怎么说呢，某种程度上可能也是更友善一点的。
这个安静指的是什么？
就是说大家会主动的不去发出什么大的声音。
哦，
当然有很多人说，就比如说电车上面不许说话，其实电车上面日本人啊，各位哪国人都经常小声的说说话什么的，不要紧的。
嗯，
但是比如说像那些公开场合啊，大家都会限制自己的音量。
嗯，
当然吵闹的小孩这个是一个世界性范围的无解问题，在日本也一样。
嗯，
他日本人也解决不了小孩突然哇一声就哭出来，对吧？
啊啊啊啊，小孩没办法，
对，
这是天性问题。
对，这没有办法，没有哪国人能够解决这个两三岁的小孩在婴儿车里面哇一下就哭出来。
嗯，所以说相对来讲总体音量比较低。还有吗？
就总体来说可能还是那句话，比较守规矩。
嗯，
然后我之前也看到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观点，在日本尤其主要是像在东京这一块地方，脸皮薄，人总体上脸皮比较薄，比如说你让他等，
他就真的会等，
他就真的干等在那边等你，不会像有一些地方他等了几分钟了然后受不了说问你还有多久。
哦，我去，那我去那边岂不是很划算，我脸皮很厚啊，我就能占尽他们的便宜，是不是？
那你去大阪的话，那可能人家等了五分钟就说了，我操，你怎么还不行？那没有这个卧槽，那就是啊，还要等多久？
嗯，
可能这个语气也有点比较急的那种感觉。
那既然你能比如说比较无缝的去适应东京的生活的话，那总体来讲就是虽然肯定有焦虑嘛，但是会不会觉得这一年整个的体验还是很愉悦的，或者很开心之类的，
那
比较积极吧。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东京可能比上海更适合我的个人生活，
因为脸皮薄吗？还是
一个是我脸皮也比较薄，另外一个是怎么说呢？这样整个脸皮比较薄的环境也比较适合我。另外一个是我是属于那种低社交的那种状态。
哦，就是不怎么想跟别人交流是吧？
就不怎么主动跟人私聊吧。你要是群聊的话我还是挺乐意参与，但是私聊的话很少跟人单独聊天。然后就也是那种不跟人聊天或者说不跟人出来聚会，我也不会太孤独的那种人。一个人在房间里面打游戏也挺开心。
嗯，
晚上几个朋友语音打打游戏，联机打打游戏，就算是今天的社交已经够本了，够 OK 了。
确实。
那确实也是一个比较舒服的地方
啊，就比较适合自闭。
我也没那么自闭，但是对于那种你觉得社交可以有也可以没有的人来说，那确实挺轻松的。
说一句触怒99的话，比较适合 I 人。
你有病。
那你要说那个做那个什么测试对吧
？MBTI 吗？
对，我也是 I 人呢。
你也是 I 人，你看到没有？他也是 I 人。
当然，
你是贱人。
我没把这个事情太当回事，但是你如果真的是那种像我这种，就对于社交没有什么太大热衷，就是没有一个人天天陪着你腻着聊天。不这样你就过不下去的人的话，那在日本去，那在东京这种就看起来比较冷漠，但确实大家对于这方面啊比较没那么在乎的地方的话，还挺轻松的。
嗯，怎么样，99感不感兴趣这种环境？你会不会觉得你进去如鱼得水？你觉得你是一个低社交人士吗？
那应该看情况吧，一般来说是的。
那怎么样，想去吗？
说实话一般。
为什么？
就如果你真的让我选择在日本的某个地方生活，我多半
东京，就东京。
那我多半是不会选择东京的。
为什么？
没有雪。
哦，东京居然没有雪吗？
有吗？东京有吧？不是有
东京有下雪，但是雪下的不多，或者不是说不经常下雪。
我怎么记得柯南有一集就是下雪的东京要被炸了呢？
东京不常下雪
啊，那就跟上海一样嘛。
上海是
基本不下雪，
对。
但上海每隔十年左右会有一场能把雪积起来的大雪。
等会，难道东京连十年这个期限还要再长吗？
都会比上海短一点
啊，
但也是属于挺罕见的那种。
哎，等我，九十九刚才的回答是日本的其他地方可以，还是说就日本这个地方就觉得不太合适？
就东京不太合适。
那哪里可以？北海道可以。
北海道，但这个范围可比东京大了很多了。
但是北海道其实相当于只有札幌这一个选择了。
你这么说倒也是。
那、北海道雪很多。
札幌是北海道的，原来如此。
啊、北海道雪很多，九九肯定很开心。
我猜在冲绳，
冲绳不下雪，
那也太难边了。说真要死了，
你让九九去一个完全没有雪的地方，没有下雪可能的地方。
那我再猜猜，
你再猜猜、你往关西猜吧。
往关西猜，大阪吗？京都。
京都大阪都还不错的，但是你如果在这里几个选的话，那你可能会选大阪吧？
为什么？
因为
可以骑自行车，因为它很像大连，
因为
它名字里有个大。
因为我刚才说过了，我跟刚才在跟九十九说过，因为在大阪你可以边走边抽烟，还把烟头飞地上。
不是的，就是整体上还是我觉得东京这种一线的大城市。让我觉得很不自在。
话说的，大阪可是有环球影城的地方。你看看中国哪里有环球影城？
北京。
北京。北京是一线城市吧？北京是超一线。
有你这么比的吗？
哎，那东京周边也不错嘛。你看横滨人家多那个什么松弛。
对啊，你去一人丁，不是叫一人丁。
你要这么说的话，
那个、现实中叫什么忘了。
就是关东和关西从情感上选的话，我就更倾向于选关西。
去九州，去福冈。
对啊，你这如龙拉面我就开始吃，但是当时
我玩如龙吗？
去九州嘛，去福冈，福冈离上海也很近，
你在九州
离大连也很近。
去当出租车司机还可以当拉面师傅。
你知道你去九州对吧？九州就朝着中国这一面方向，就福冈朝着中国这一面方向，你去大连飞过去可能两个小时都不到。
哎，等会儿如龙六那个地方是哪里来的？广岛，对，
广岛，广岛在还是在本州岛上，没有在那个九州。
嗯、对，去啊。
你出这个钱吗？我的启动资金从何而来呢？
没有。哎，这个他要是去的话，启动资金大概需要多少？按你的经验，
那不在东京的话，那肯定消费水平要低一点，对吧？
能低很多吗？还是
是这样的讲，就是东京从去年下半年的哪一个月开始，我忘了，它的最低时薪变成了1113日元，
1113是吗？
日元是最低时薪。
嗯，
但是呢，昨天不是昨天啊，去年我在这个 TGS 上面跟一位京就是关西来，应该大概是在神户那一块的一个女大学生，就国内的留学生去聊了几句，
嗯哼，
然后我就聊到打工的话题嘛，她在神户的便利店里边打工，时薪可能没有到900日元，
没有到900日元，好，
对。那其实这就是这最低时薪，其实也能够体现出这个消费水平的一个差异。当然，如果你去那么就金板神这个都市圈，再怎么说也是日本第二的都市圈了。你要是再跑到九州的那个怎么福冈都市圈的话呢，可能你这个消费水平还要再往下低一点。
哦，
当然你的最低工资可能也要再往下低一点。
原来如此。但你说的其实相当于他在那儿生活的成本，而不是他出发的成本。
出发的成本呢，这个语言学校在那边的学校学费也会降低吗？
是定死的吗？
也
会降低是吧？
会降低嘛。
哦，
你在东京肯定什么都是最贵的。
嗯。
但是你要去别的地方那就没有那么贵，对吧？
原来如此。怎么样，考虑一下。
当然福冈也有可能下雪比较少。
嗯。怎么样，
没事，反正日本不大。
创造神话。
乘个飞机
少上点网吧
啊，乘个飞机两三个小时到北海道，有的是雪给你玩是吧？
是的。
但是啊，你想啊，假设现在九九要去日本了，然后他你日语怎么样？
日语相当于没有
啊。那他现在要学日语，
跟你一个水平是吧？
没，但他绝对，我觉得他至少比我强吧。我是真不懂，就是我们
刚才你不是从在 VG 还在 VG 的时候就开始学日语了吗？
我就对啊，我学了五十音图。而且我确实背下来，我
读读，现在就读，
我刚才不就读了吗？这个
读，
首先这个汉字不认识啊，这个欧，然后浓茶啊，这个不认识，然后是什么？ 兰多西亚是什么东西、啊、
你不是说你最喜欢念假名吗？
对啊，我念出来了。
你不是说你念出来你就知道什么意思吗？
那他，但是他有的我也就是念出来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啊。我们刚才因为 EK 从日本回来带了那个叫做什么拜手礼是吧？
嗯，
然后就看这个有说明书，就拿这个念，
念
然后对我就念出来了。我说这是什么东西？
嗯、
然后 EK 拿回去也念了一遍，然后他说这是法语。但是哎，你会法语啊？那这什么意思啊？
它是猫舌饼干
啊？就是这么一个音，它就是这个意思啊？
它是三个词，它是Wang de Sha， 就是下面写那个吗？就是
哦，
它的直译就是猫的舌头，但是它这里的意思是猫舌饼干，就是饼、
哦、
这种饼干嘛。你像 EK 说它像是抹茶版的白色恋人，对吧？
嗯，
然后白色恋人应该就是烧过拉 blanc a， 然后 long 的啥，就是白巧克力加上猫舌饼干。
哦，牛啊！去日本本身这个行为，且不说大胆不大胆，
啊，
就是。要去一趟，并且你也坚持了不短时间了，我觉得
对，
也就已经快一年了。这个事情本身就已经很厉害了，而且你还肉眼可见的，就是要打算继续的去努力下去，对吧？
那其实怎么说呢，在东京生活下来，我感觉就日本虽然说不是世界上最宽松的社会，但也是一个非常宽松的社会了，而且它宽松到允许你日本日语不怎么会也能够正常在下边那边生活的过去。
这个难道不是因为他们那边自动化的设备很多吗？我就去餐厅吃个饭，我就在那玩他那个贩卖机，嘣出来个小纸条，然后我丢给他。
就是各种方面都在我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嘛。
嗯，
就算在这个像便利店里边，他这个有你怎么说
无人售货机，
这里点一点，那里点一点，用手指示，你跟店员基本上也能沟通。嗯、对吧，
注文不知道什么意思，
就。你反正，而且这售票机啊什么的，或者说是便利店里面的那种自动的那个自助收银机那种东西，它都已经提供了中文语言了。
嗯，哦，对，有
日本不是各种地方标配四种语言嘛？
嗯，
中英韩文。
哦，有韩是吗？
中英韩日，对吧？
哦，
就他为了你这种外国游客，乃至于你对日本不怎么日语不怎么好的长期居住者。他在你这种能够正常生活下去都花了很多努力。
嗯，
就比如说我在日语、嗯、我在成回来之前，我在成田机场的各种标识牌上面都是四国语言。
嗯，
但是回到了这个浦东机场的就变成了中英两种，对吧？
确实，
虽然他有一些语音播报也是有日语的播报、
嗯、
但是毕竟不像你这个牌子上面就已经写了四门语言了，对吧？
嗯，
哎，就是说日本这方面还做了非常大的努力，让你就是，当然它也有游客非常多的原因，但是你确实可以就是语言不怎么过得去，你也可以在下面能够正常生活，虽然这个品质当然会有影响、嗯、但你还是在这种能够正常生活的范围内的。
我想起了前段时间看了一个算是小文章，然后说为什么一个人去旅行的时候就会觉得城市不错，但是真的那住就觉得不好。就是旅行的时候你是高高在上的，你是这个城市的消费者，你是来体验它的服务的，但是一旦你、
就是、体验它的服务，然后点了某碗当地特色小吃，旁边过来大妈不会喝别喝，
什么鬼东西。
那其实转变也是很明确的嘛，就像我现在我已经从消费者变成一个服务者了。
对啊对啊，你已经成为了发展建设东京的一部分。
至少我给东京我也交过所得税了是吧？
嗯嗯嗯，
当然消费税也没少交。
嗯，
涨到120了吗？
哎对啊。
那个消费税现在还是 10%。
啊，不是要涨到 12% 吗？
这不是还没涨吗？这也是在讨论中嘛。
啊，
人岸田有这个涨税增税的计划，但不是还没增吗？
嗯，
那也不是三天两头就能讨论得下来的。
嗯，
那就是说你在进入这个环境里边，你变成他的常住者之后，你的这个想法肯定也会有很大的变化。
对啊对啊，
就比如说你们现在住在上海，你们会想着我哪天去东方明珠看看吗？不会吧？
不会，肯定不会啊！为什么要去东方明珠？
你会想着哪天去
外滩？我都没有上海籍，我去东方明珠，那我不找死吗？
你去会想着哪天去外滩走走吗？也不会吧？有这个必要吗？我又不是游客，对吧？
确实，
你这个心态已经不是游客的心态了，不会想着我今天去这里玩一玩，那里去玩一玩，这边 哪边这个有什么特色的菜，我去吃一吃，
嗯，
对吧？你已经很自然的变成了一个居住者的状态，就算你心理上可能没觉得多少你是这个城市的居住者。
我绝对不是这个城市的居住者，我是这个城市的累赘，
我是这个城市的寄生虫。
那我在东京也是，就像东京的著名景点，我基本都没去过。
嗯，不过东京景点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木章嘛。
海滨木章啊，海滨木章国际展示馆，
对吧？对我们来说，这是最重要的景点，其他地方都不是有用。
去年 TGS 你说要来之后也没来啊？
啊，确实，当时因为之前就去了个别的地方，然后但我后面又去了嘛，
那你
啊，后面去了大阪，
你跑大阪去玩了，好吧？
确实，
去完了也不问我该怎么玩，然后你就自己瞎蒙头。
哎，我天哪！你知道当时我一看，我说机票多少钱？我去东京是去大阪机票的一倍，两倍。我当时我就走了去大阪去。
那你也就关键你去了你也不问一下，回来了才跟我说原来这样可以在这里可以这样玩。那我想你早问我，我这多少跟你说一下呗。
这个啊，不能给当地人添麻烦。
是不能泄露自己的行踪吧？
怎么我又不是大阪当地人。
你是日本当地人。你是日本当地人一样的。哎，找人。没说以后还有机会，主要就是。我觉得你要说让我去比如说日本去玩的话，我的脑中里面第一反应就是各种各样的那种什么二手店啊，就去买游戏嘛，
对，
这样的事情，对。
买游戏，街机厅，对对吧，要么就是去博物馆，或者说看一下自然景观。
对，我上次去大阪还是看那个什么去了趟奈良，然后被鹿撞了好几下嘛，就类似什么这些狗屁事。但是你说让我去想象一下，假设我现在啊，假设我现在住在东京了。
对。
我就会想，我说如果我是一个这样的情况，那么我会是一个怎样的心态，会不会和我当时刚来上海时的心态是一样？我觉得还不一样。
那其实到了东京，我现在的心态就是每天的这个先是开销怎么样。
哦，对，你会不会记账啊？现在
不记账，但是我会心里面会记
有一个大概算一下，心算一下，
就我每天的开销是多少，我每天的行程是多少，我要干什么事情，
嗯，
我每天给自己剩，我自己能剩下多少这个空余时间，然后这些空余时间我可以用来做什么？
嗯，写一篇周记。
比如说啊，今天晚上不用打工，那就说明我可以去超市转一圈，
嗯，
买点东西。
哎，我突然反应过来，等一下啊，一周一篇，现在是第五十期，那你不就是刚好一年了吗？
对，五十四期嘛，但是当中停了一期嘛。
对啊，那就五十一期，那不就马上就一年了吗？
对啊。
嗯 ，OK， 没事，继续。
对，就是比如说我刚才说过，今天我。晚上不用打工，那
干什么呢？
放学了以后就有空闲时间，那么我可以提前跟朋友说啊，今天晚上联机打游戏，我可以来。
嗯，
我也可以啊，就去这个超市里边去买，为后边几天的早饭跟牛奶去买一点，嗯，然后生活用品缺了的话，我就可以去。然后呢，那么不用打工的话，那我也有更多的吃饭的空闲，我可以考虑一下今天晚上吃什么，而不用就晚上。打工结束了，下了车，都十点半了，我去便利店里面买个便当。
一些很生活向的事情是吧？
就你关注的就是你每天在这里的生活。
我跟你讲，这我跟你就不一样。我刚来上海的时候，假设我现在刚来东京的话，我肯定前两天晚上就想的是，我得去这附近走一走，开一下迷雾
啊，
对吧？
那我确实也有这种想法，但是我觉得我住的地方周围也没有什么东西，懒得走了。
嗯，
但是我确实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边就是尝试过把周围一些没有探过的路再去走
一遍，
看看这里边有什么东西。毕竟生活所需要的各项的这个场所你得搞清楚，比如说理发店嘛。
嗯，
对吧？
哦，你自己找个剪子剪呗。
你要知道周围哪里有理发店，哪里有这个邮局。
日本理发一次多少钱？
如果你只是就普通剪一下，
我就剪一下头发，
就剪短，没有其他任何的这个，
没有需求了，
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服务的话，一般是在男性的话，一般是在1500上下。
我就剪一下，剪短一下头发要1500日元。
对，而且你还要预约。
我的天，我在中国我就只剪一下头发，我就去那种什么超市的商场里面的快剪，一次15块钱。
这就是发达国家的人工费问题了。
那如果我去东京的话，首先我就不会剪头发，我就会自己买个推子之类的玩意儿，我自己剪
啊。那你要怎么收拾你这些剪下来的头发呢？
我当一个没素质的人，我去公园里面推自己的头发。
你哪里抄叉叉座呀、啊？
我去买一个充电的电对。
行行行，就你要确实要感受到这种发达国家的人工费问题。那当然，这也导那你打工的时薪高，这也是这个原因所在嘛。
嗯、确实，我打工一个半小时才能让我剪一次头发，就这个事情。行吧，
已经能够你吃两顿饭了，好吧，甚至三顿饭。
我剪个头发，就是我吃两顿饭，这养分够我把这头发长出来的吗？我觉得这里面有问题。
现状就是这样。在日本的话，确实它就是一个通行的一个价钱。
行吧，我们最后说点这种健康向上的，
啊、
也不用非得健康向上，但是、
我感觉这么点时间里面，我们就没讲什么有用的东西。
没有啊，我觉得我们很快乐，很开心。我们说点健康向上的，你现在也是一个有一年经验的，怎么说，学习者了？
学习者
啊、假设这一秒开始，我要学习，我要去日本学习
啊，学什么呀、
你觉得我需要有一个什么样的最低的门槛？就比如说啊，比如说有人要来上海了，我就跟他说，我说心态一定要放平，如果他过不了这个坎，你就趁早不要来，因为你来了也会回去。类似这样的东西，如果是上海的话，我就说你这个心态一定要放稳，因为你很有可能在租房的时候就会碰到一堆狗屎屎。
最重要的还是一件事情，就是你有没有就长期在这里把生活继续下去的动力？
嗯，动力
就是说你来这里，你肯定是有一个目的的。
是，
比如说我的目的是我想要到一个工作环境更好的地方去找一个能让我更舒服的工作。
嗯，
同时它可能也是在比国内工作更好找的一个地方，那游戏环境也是。游戏行业的环境跟游戏玩家的环境可能也是更健康的一个地方。
嗯，
那么这些构成了我决定到这个地方去找一个工作的这个各方面的原因。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比如说我想体验一下有点不同的文化呀、
我去日本旅居，
对吧？比如说我比较喜欢日本女孩子可爱系的那种化妆方式啊。
行，
那这都是随便说的嘛，就比如说你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夹杂在一起。
我要去吃二郎系拉面，然后呢
形成了一种你到一个换一个地方的一个动力。
嗯，
但是问题是你能不能长期保持这个动力。
你是不是一直想要去喜欢一个可爱的女孩子，或者你是不是一直想吃二郎系拉面？
那也不是这一点，就是说你在你这个能保持多久，在你适应这个环境或者在这个环境当中持续下去当中，你会碰到各种各样让你不爽啊、难过啊、愤怒啊、消沉啊的事情，
嗯，
你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面把这些问题克服掉？他们会在多大程度上削减你一开始的动力？
为了完成自己的梦想，你愿意付出什么？
那也没有说到这个地步，就是说，如果你就在那边住下来了，你遇到了这些事情，你还是觉得去住到那边是值得的，或者说
是还
是
继续坚持下去？
不是坚持下去，你是觉得总体来说是比你之前的生活要更舒服的，那这当然没问题。但是还是那句话，没住过你也不知道嘛。
确实，哎，这样吧，你看啊，一年了，你有没有印象里最想回来的一个瞬间？有这种时间吗？
有点难说，因为我没有。感受过几次特别明确的思乡啊之类的情感。
没有是吗？那还挺好的。
对，但有还是有，比如说过年的那一天，就过除夕夜那一天
啊，就是除夕夜对于日本来说就是个普通的日子，
普通的日子，他们已经全都改到公历那边去了嘛，所以他们的除夕夜其实是12月31号、那就是你打开微信啊，这个 QQ 啊，或者说其他国内社交软件，
大家喜喜洋洋，
每一个群几乎所有人讨论的都是过年的话题。
祝您龙腾虎跃，龙飞凤舞。
大家发红包，大家晒自己的这个年夜饭。
嗯，
大家就是都说接下来几天我们要做什么。
嗯，
然后大家可能还同时来说，哎，一会儿我们打游戏吧之类的什么。然后那一天晚上我在打工。
哦，那你这个有点牛逼。我本来想说其实我跟你差不多，因为新年那天晚上我也是独自一人然后在那儿打如龙八。但是你说你在打工，那我没有。
那天晚上就也挺忙的嘛，就晚上10点打工结束了，然后就回去的路上看群啊，看各群，看别人这个微博啊什么的，一路看下来就大家开心的开心，快乐的快乐。我第二天还早上还要上早班呢。
嗯， 嗯，
我要早上九点钟去开店的。
嗯，
那你怎么想？就觉得，唉，就那种就感觉孤独感像潮水一样
非常的
涌
上来了，是吧？嗯，
对，
确实，
你就觉得，唉，怎么？我怎么跟大家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呢？怎么每个人都很快乐，我就一个人？
你们怎么不搞个日本在日中国互助会之类的？
对，就其实那个时候也是没想到嘛，就是说，店里的其他的这个中国的员工，提早的都已经在那一天请假了。
哦，这样的吗？
那我没反应过来，那个时候是过年
啊，
然后那我就只能干了呗。
也行吧，这也是有一种自己的生活方式了，挺好的。
就是说你不能说是我享受着这种日本的更多的假期，
嗯，
然后突然我还是说，哎，我也想过春节，这未免有些交情。日本的这个公共假期确实是比国内多，
嗯，
但是你就是说遇到这种你跟别人这个就跟你过去的这个生活环境有一个巨大脱节的这个状态，
嗯，
尤其是这种脱节还可以以这种社交网络的形式明确的展现给你的时候，那有点顶不住。
嗯，
就比如说如果我是20年前去的日本，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手机社交网络，
嗯，
就算是大家用聊 QQ, 他也不能随时随地的这个拍一张照片发给你。
确实。
那个时候啊别人就晚上跟你发一下过年快乐新年好啊，那发了就发了呗，
嗯，
回一下呗。那不像现在这样，我漫山遍野，我打开图片全都是大家在聊过年聊春晚，
嗯，
那个就有点顶不住了。
啊，那对吧，没事，只能说独自一人在上海过年的我也是这样的类似的感觉，尽管没有到他那个程度，毕竟我不需要工作，我是在那里默默的打游戏，然后尽量不去看任何群聊。
那你不是还有女朋友吗？
那我也是自己过的呀。
那你至少有女朋友也在上海对吧？
那九个，那你也在地球上，你觉得这个
那
我们都在亚洲
是一回事吗？啊，
我觉得这个也不好说哪个更难过，好吧？有一个是你发现自己跟一个社会有，或者说跟你熟悉的东西有一个巨大脱节，另一个是就我这边的感觉就是，明明我可以不脱节，但是我被迫脱节了。那
其实脱不脱节还是归根结底是在一个孤独感上面。
确实，
因为说是那确定，毕竟是一个节日，毕竟是大家都一起过，那一天晚上没有人跟你过，没有人能够现实的跟你来讲一句新年好。
嗯，
没有人，就再怎么说大家坐在一起吃饭对吧，吃各种好的，
嗯，
那比如说家里的群里边，哎，聊得开心的很呢，
嗯，
那你回去晚上吃了个便利店便当，一个人吃好了之后早点睡觉，明天早上还要继续上班，
嗯，
那怎么样，那也没有办法，那
确实
就这么过了呗。
哎，不容易啊。好，那今天录差不多了，比较欢乐的一期，感觉也没什么干货，随便瞎聊聊。
这个今天
真的欢乐吗？
纯闲扯的一期，没有任何有营养的。
不欢乐吗？
你最后的这个落点是落在哪儿？
啊，落点是大家可以持续关注走神大师微信公众号，看 EK 写的周记。这周应该就搁了吧，在国内就不写了吧？
在国内写个毛呀？国内有什么生活记录？
就是 EK 在日本。好，在沪生活记录，我们在日的朋友们就可以一起组个团，对吧？走办一个走神大师年会，好吧？
那你还不如哪一天跑到日本来找我。
那也可以啊，就是都在选择之中嘛，对吧？
啊，对，你这个今年 TGS 你来不来？
太远了，不知道呢。
那不是就半年了吗？
太远了，不知道。
你什么时候代表你现在的公司去出一次展？
啊，那应该不会，我们有对英国家的同事来负责这个事情。好的吧，本期啊就聊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也希望这个 EK 在未来的日子里顺风顺水啊，早日让我们走神大师都能去东京来一次团建，好吧？
希望你早日去东京团建啊。
好的，拜拜啊，拜拜拜拜
拜
拜
拜。